饮茶漫谈，这是第五卷，由汤翠玲录制，欢迎收听。浙江青瓷茶具，浙江青瓷茶具历史久远，早在东汉年间，浙江上虞已开始烧制青瓷。到近代，浙江的越窑、兀窑和欧窑，越指今绍兴、上虞及余姚、孝山一带，兀指今金华地区，欧指今温州地区及龙泉一带，已具相当规模。余姚、德清一带还出现了漆黑光亮、美观实用的黑釉瓷器茶具，最流行的是一种鸡头壶，即茶壶的嘴呈鸡头状，现今日本还有一件，名曰天鸡壶，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被视为珍宝。到唐代，陆羽对浙江青瓷茶具极为推崇，在他所著的《茶经》中，对越窑茶碗给予极高评价，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兀州次。形瓷类银，越瓷类玉；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认为越瓷比形瓷、鼎瓷、兀瓷都好。鼎指今江苏宜兴鼎山镇一带，形指今河北内丘等地，是我国有名的白瓷产地之一。唐代顾况查复云：书铁如金之鼎，月泥似玉之瓯。皮日休茶瓯诗有：行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圆魂堕，轻如云破起之句。寒窝横塘诗则云：越瓯西溢发茶香。这些诗人都用极为生动的比喻描绘了唐代翠玉般的越窑青瓷茶具的优美。宋代我国五大名窑之一的龙泉哥窑发展到鼎盛时期，生产各种著名的青瓷器，包括茶碗、茶壶、茶盘、茶托等等。那时瓯江两岸群窑林立，烟火相望，运输船舶往来如梭，一派繁忙景象。到明代，龙泉青瓷茶具以它造型古朴优雅，瓷质坚硬细腻，釉层丰厚，色泽轻盈柔和而飞升中外，西方人纷纷慕名而至。16世纪末期，当龙泉青瓷初次出现在法国市场时，一度轰动了整个法兰西，人们赞叹不已，简直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称呼它。后来他们只好用当时风靡欧洲的名剧《牧羊女》中的主角雪拉童的美丽青袍相比拟，称为雪拉童。从此以后，欧洲文献中的雪拉童变成了龙泉青瓷的代名词。除此之外，广彩茶具也颇有独特的风格，它的装饰构图严谨，闪烁有光，人物古雅有致，加上诗经加彩，宛如千丝万缕的金丝彩线交织于锦缎之上，显示出金碧辉煌的气派。此外，湖南醴陵、河北唐山的白瓷茶具也都各具特色，脱胎漆器茶具也是多姿多彩，福州生产的宝沙闪光、金丝玛瑙、釉变金丝、仿古瓷、雕田、高雕和千白银等产品相继问世，特别是创造了红如宝石的赤金沙和暗花等新工艺以后，福州漆器茶具更加鲜丽夺目，逗人喜爱。玻璃和搪瓷茶具也是人们常用的，玻璃茶具晶莹洁净，了无杂疵，近年来花色品种越来越多。搪瓷茶具坚固耐用，色彩艳丽，也别具风格。 总之，我国茶具千姿百态，各有千秋，可以根据各地饮茶习惯，因茶制宜，灵活选用。如东北、华北一带，多数都用较大的瓷壶泡茶，然后斟入瓷中饮用。江浙一带除宜兴多用紫砂壶外，一般习惯用有盖瓷杯直接泡饮。四川一带又往往喜用瓷制的盖碗杯，即上有盖下有托的小茶碗。总的来说，各类茶具中以瓷器、陶器最好，玻璃茶杯次之，陶瓷茶具较差。瓷器茶具传热不快，保温适中，不会发生任何化学反应，沏茶能获得较好的色香味，而且一般造型美观，装饰精巧，具有艺术欣赏价值，但因不透明，茶叶冲泡后有难以观赏的缺点。陶器茶具造型雅致，色泽古朴，特别是宜兴紫砂是陶中珍品，用来沏茶香味特别纯郁，色泽格外澄洁，茶叶留在壶中，即使夏天隔夜也不发馊。用玻璃茶杯冲泡某些名茶，如碧螺春、龙井等，杯中清雾飘渺，澄清一碧，芽叶朵朵，亭亭玉立，观之赏心悦目，别有风趣。搪瓷茶具泡茶较差，欣赏价值也比不上前述几类，但它经久耐用，仍为人们所乐用。可见各类茶具各有特点，选用茶具不能一概而论。以饮者来说，重于嗅香品味者，可选用陶瓷茶具。陶器茶具保温性能更好，更适合老年人用。重于欣赏名茶汤色芽叶者，宜用玻璃茶具，而在车间工地饮茶者，又以选用搪瓷茶具为好。以茶类来说，普通红绿茶各种茶具均可选用，绿茶中的高级茶和名茶以选用玻璃茶杯为好，便于观赏。各种花茶及乌龙茶以选用有盖瓷质茶杯和陶制茶壶为好，可以防止香气溢失。选用茶具宜小不宜大，大则水多热量大，冲泡细嫩茶叶容易烫熟，影响茶汤香味。有些人用保暖杯泡茶，虽然保温性强，但容易将茶叶泡熟，使叶色变黄，味色香低。讲究冲泡，讲究冲泡方法也是取得一杯理想茶汤不可缺少的条件。古人调制茶汤不同于现在人们的泡茶，在元代以前，往往是把饼茶或团茶研碎后调水入茶釜烹煮，如同煮咖啡一样，得到的是一种强烈浓厚的叶汁，缺少如今冲泡饮茶的色香味。古人对煮茶方法十分讲究，有这样一个传说，唐代智积和尚嗜好饮茶，因陆羽是煎煮茶叶的好手，所以智积和尚非陆羽煎煮的茶不饮。当时代宗皇帝得悉这一消息后，便召智积和尚进宫，找擅长做茶的人煮茶给他喝，借以试试他的口味。谁知他一沾唇就放下了茶碗，皇帝还不信服，立刻密召陆羽进宫烧茶。智积和尚捧了那碗茶，喜形于色，一面饮茶一面赞叹说，这碗茶真像是陆羽亲手做的。皇帝这才信服，并叫陆羽出来见面。在古籍中关于煮茶方法的论述很多，陆羽茶经五之主中指出，其肺如鱼目，为有声为一肺，圆边如涌泉连珠为二肺，腾坡鼓浪为三肺，四上水老不可食也。又说，第一主水沸而气其末，上有水膜如黑云母，饮之则其味不正。说明煮茶要讲究水的温度，不能过度煎煮，否则水老即不可食。煮后还要及时去除浮在水面的泡沫，则香味隽永。 宋朝苏香茶录记载，后汤最难，未熟则莫服，过熟则茶沉，前世未知泄言者，过熟汤也，陈瓶中煮之不可变，故曰喉汤最难。他指出煮茶的温度时间要掌握得当。宋徽宗大观茶论云，凡用汤以云木泻眼涟漪病月为度，过老则一勺新水投之，救火顷刻而后用。他也说不能煮得过老，过老则稍加一些新水续煮后再饮用。明代许次书茶述指出，水一入掉便须急煮，后有松身急去盖，以消息其老嫩。泄眼之后，水有微涛，视为当时。大涛鼎沸，悬至无声，视为过时。过则汤老而香散，绝不堪用。此外，还有煎茶四药之类的说法，都是论述煮茶后汤的方法。自明代开始采用散茶冲泡以后，经过长期的演变，茶叶冲泡已逐渐形成一种专门技术知识了。据现代研究证明，不同茶类不同等级的茶叶，因冲泡水量不同，水的温度不同，浸出的化学成分不同，茶的风味就有很大差异。茶叶中约有400多种化学成分，能溶于水的约占 50% 左右。这些能溶于水的化学成分，如茶多酚、咖啡碱、蛋白质、氨基酸、果胶质、糖类、色素、维生素和芳香物质等，是构成茶叶色香味的主要成分。一杯理想的茶汤，既要茶叶中的水溶性有效成分充分进出，又要有各种成分的适当协调。所谓协调，是指茶汤中的儿茶素和氨基酸等有效成分的比例要恰当。儿茶素既苦涩又爽口，氨基酸鲜中带甜，而这两种成分进出的多少与水温高低关系极大。以绿茶为例，茶汤的苦味、涩味和鲜味、甜味调和适当，则味浓甘鲜，汤色清明；调和不当，苦涩不爽，或滋味淡薄，汤色不美。因此，要得到浓醇鲜爽的茶汤，应讲究各种茶叶的冲泡方法，掌握好茶与水的比例、水温的高低和冲泡时间的长短。用水量，用水量过多，不仅茶味淡薄，而且水多热量大，极易烫熟茶叶，破坏有效成分，特别是维生素 C。过少，茶汤中的儿茶素和氨基酸比例失调，茶味苦涩不爽，甚至对口腔的黏膜会发生不利的作用。据研究，一般红绿茶以一克茶叶冲水50至60毫升的比例为好，细嫩茶叶用水量宜略少，较粗的茶叶用水量可稍多些。如果茶量多而用水量少，就要缩短冲泡的时间。水温，一般绿茶以刚刚沸滚的水为好，沸滚过久即古人称为水老，水中所溶解的少量空间溢出，并损失了水中含有的一些有利物质，用来泡茶则鲜味减弱。反之，如水温低于摄氏100度，则往往由于水分渗透性减弱，既造成茶浮水面，饮用不便，又由于茶中有效成分进出不快不完全，造成茶味淡薄。后一种情况在高原地区是很普遍的，因那里气压低，水温不到摄氏100度即沸腾，用来泡茶是很难得到一杯好茶汤的，所以在高原地区以用较老的开水为宜。绿茶中的高级茶和名茶，由于茶叶特别细嫩，冲泡用水切不可太烫，当然也不可太凉。烫则芽叶泡熟，部分维生素 C 等有效成分被破坏；凉则香低味淡。这类茶叶的泡茶用水，水温最好掌握在摄氏80度左右， 可把开水先冲入热水瓶，烧过片刻再用来泡茶。有的先将开水冲入茶杯或茶壶中，再把适量茶叶放入加盖。还有的冲泡不加盖，也能适当降低水温。日本人泡茶很讲究用水温度，如冲泡上级绿茶、玉露，水温仅掌握在摄氏50度左右，中级绿茶、煎茶掌握在60至80度，而低级绿茶、翻茶则提高到摄氏100度，这是有科学道理的。对于红茶和红茶袋，就可以用摄氏100度的开水冲泡，不需要考虑维生素破坏的问题，只要求能快速浸出有效成分，即能得到具有红茶香味的茶汤。冲泡时间，茶叶冲泡时间的长短与茶叶有效成分的浸出程度以及茶汤中各种成分的比例都有影响。有人做过实验，沸水冲泡三分钟可获得茶素及其他水溶物浸出最多，而茶多酚、茶单宁浸出最少的茶汤。随着冲泡时间的延长，茶多酚浸出较多，而茶素则逐渐蒸发，含量减少。因此一般红绿茶以三分钟为最适合的冲泡时间，但一般人泡茶，由于这种茶汤茶味淡薄，缺乏一般饮茶者所需要的刺激性，因此泡茶多掌握在五分钟左右。特别细嫩的茶叶，因有效成分比粗老茶叶容易浸出，则可适当缩短冲泡时间。总之，饮用一般红绿茶，如用茶杯泡茶，每杯放入3克左右的干茶，200至250毫升沸水，冲泡后加盖4-5分钟。如用茶壶泡茶，可据茶壶容量大小放入适量干茶，按比例加入相当沸水，冲泡后加盖4-5分钟，都可获得比较理想的茶汤。特别细嫩的茶叶，如各类名茶，一般宜用茶杯冲泡，冲泡时应掌握水温稍低、水量略少、时间较短的原则。对不同茶类还应区别对待，如馥郁芬芳的各类花茶和香气特别的乌龙茶，如铁观音、黄金桂、水仙等。冲泡时应特别注意加盖严密，避免香气的溢失。而我国边区民族习惯饮用的砖茶，则讲究烹煮和搅拌方法，对于保香的冲泡技术就不必强调了。现在人们习惯用热水瓶水冲泡茶叶，虽然使用方便，但就一般红绿茶而言，要获得美味茶汤，仍以用沸水冲泡为好。在家庭独啜和办公室用茶，可取茶叶一撮3-4克，置于杯内，用沸水注满，加盖5分钟就饮。饮至上于1/3的茶汁时，不可再饮，再冲以沸水，可借以调和先后浸出的茶汤滋味。第二杯茶汤浓而清香，饮用最为适宜。同样，在饮至上于1/3的茶汁时，再加沸水冲泡。第三杯茶汤仍有适当浓度。普通级红绿茶因加工时经过充分碾揉，茶汁容易浸出，三杯以后就淡而无味了。而一些手工制的名茶可适当增加冲泡次数。客来敬茶时，比较恰当的冲泡方法是取茶叶一撮放入有盖茶杯内，先用沸水冲入少许，以能浸没茶叶为度，然后加盖5分钟，使相当部分茶汁浸出后，再用沸水注到7-8成，即可清香迎客，愉快叙谈了。现在一般客来敬茶，往往是用热水瓶水一次注满茶杯即端出敬客，结果茶叶条索紧结，茶味一时不易浸出，茶的汤色滋味都不能恰到好处，而客人饮完一杯又多告辞，主人即将茶渣尾弃于地，实在是一种浪费。有的人家用茶壶先泡成较浓的茶汁，客人来时请茶汁少许于杯内， 再加热开水调和，也很适口又不浪费。还值得一提的是，每杯每壶放茶多少，如何称量的问题。古代有所谓择的量器，择者量也，准也。过去往往用海贝壳或用铜竹制成小量器，标茶入杯或壶中，既清洁卫生，又有准则。现在有人图方便，往往用手抓茶叶，是很不好的习惯。我国产茶历史悠久，茶类众多，各地又有丰富的泡茶经验，品茶条件没有哪个国家可与我国媲美。不妨百忙之中偷闲领略，讲点品茗艺术和科学，享受一番饮茶珍趣。茶的品类和选购。我国悠久的产茶历史，广阔的茶区，富饶的茶树品种资源，以及卓越而富有创造性的采制技艺，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茶叶品类。其中名闻中外的各类名茶就达100多种。如果陈列起来，风味奇特的各类茶叶宛如繁花缤纷，千姿百态，美不胜收。正因为茶叶名目繁多，饮茶的人就要依据自己的爱好来选购了。需要什么样的茶叶，往往与人们所处的地理环境、生活条件和饮茶习俗有关。选购时，一是要考虑茶叶的品类，二是要考虑同一品类中各种茶叶的特点，从中选择需要的花色、品名。三是鉴别茶叶品质的优劣。茶的品类，茶叶品类的划分在茶叶界并不完全一致，有的以制法分，有的以产地分，有的以茶树品种分，有的以陈茶形态或色香味分等等。目前在商业营业上公认的方法是以采制工艺和茶叶品质特点为主，结合其他条件划分茶的品类，通常分为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花茶和紧压茶等六大类。除此还有新的品类速溶茶、茶袋。每一大茶类中又包括多种多样的品名、花色，每个品名依品质优劣又划分为若干等级。下面只就主要的和比较著名的茶叶做简略的分类介绍。一、绿茶类。绿茶始于我国，是最早出现的一种茶类。从古老的青叶晒干到蒸青团茶，到炒青、烘青、散茶，虽然形态多变，风格各异，但都属于绿茶的品类。茶叶冲泡后呈清脆欲滴的绿色，这就是绿茶类的品质特色之一。绿茶是一种经过杀青或蒸青、揉捻、干燥、炒、烘或晒等工艺处理的茶叶。由于采用了高温杀青、蒸青等工艺，控制了酶的活动和多酚类的氧化，防止了芽叶的发酵，保持了鲜叶的天然翠绿色，因此称为绿茶，又称为不发酵茶。绿茶为我国主要茶类，产量之多，品类之重，质量之优，都居世界首位。我国生产的绿茶不仅茶树品种优良，而且制造工艺合理，茶叶中多酚类、维生素、叶绿素以及芳香物质等化学成分的比例适宜，因此具有清高的香气、鲜醇的滋味和绚丽的天然色泽，深受国内外广大消费者的赞美。绿茶以加工方法不同，分为炒青茶、烘青茶、晒青茶、蒸青茶，以品质分又有大宗绿茶和特种绿茶。炒青茶，炒青绿茶以形状分，又有长炒青、 原炒青、扁炒青。常炒青即梅茶，原炒青即猪茶。扁炒青包括龙井、旗腔、大方等扁形茶。梅茶，梅茶以形状锦绣如梅而得名，它的初制产品通称毛茶，也称常炒青，经过筛分、风扇、剪剃、补火等精致工艺，成为金茶。又因产地不同，商品命名常冠以产地名，如安徽产的称屯绿、疏绿，浙江产的称穗绿、杭绿、温绿，江西产的称雾绿、饶绿，湖南产的称香绿，湖北产的称鄂绿，贵州产的称黔绿，河南产的称玉绿等。梅茶是我国传统的大宗出口绿茶，早在17世纪就开始输出欧洲。梅茶的品质特色是形状条索紧结为弯，呈梅形，有蜂苗，色泽绿润，冲泡后香气浓烈，如板栗香，滋味醇厚，富有收敛性。汤色绿明，叶底指冲泡后的芽叶匀嫩。梅茶主要产于安徽、浙江、江西等省的天目山、黄山、怀玉山等茶区，其中与皖南茶区所产的屯绿品质较优。当地黄山山脉以里绵连，新安江水系支流纵横，茶树孕育其间，土肥气清，得天独厚。成茶形状壮实，色泽润绿，香气芳烈，滋味浓醇，回味无穷。据传屯绿起源于安徽休林县的松梦山，松梦茶古已出名，它是由一个佛教徒比丘大方创制的。明代冯时可所著《茶绿》载有徽郡向无茶，进出松梦茶最为时尚。试茶始于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醉酒，得采制法，其后于松梦结庵，采珠山茶于庵备制，远耳珍视，架树详诵，人因称松梦茶。松梦茶的制法，据明代文龙《茶笺》记载，茶初摘时，须剪去之梗老叶，唯取嫩叶，又须去尖与柄，恐其易焦，此松梦法也。炒时需一人从旁扇之，以驱热气，否则色黄，香味俱减。与所亲视，扇者色翠，不扇色黄。炒起初称时，至大瓷盘中，仍需急扇，令热气稍退，以手重揉之，再散入称。文火炒干入背，盖揉则其筋上浮，点时香味溢出。屯绿的炒制方法就是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浙西的穗绿和赣东北的雾绿产区与皖南的绿屯产区毗连，当地山势高峻，层峦叠眼，云雾弥漫，土壤湿润，也是我国天然的产茶区域，所产茶品香味浓郁，芽肥叶嫩，堪与屯绿媲美，为梅茶中的上品。A 面录制到此，请转 B 面。